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请打开我们科判表84页，表解94页，新的表解是114页。我们这一大段是讲到25圆通。25圆通是从这个六尘、六根、六识、七大啊，六尘、五根啊、六识、七大。那么前面是首先是看到所谓的六尘，就是声色香味触法。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从尘上开悟，那么从五根圆通呢，就是从阿那律开始，是从所，前面是从所，能所的所，所认知的这些六尘。五根是从能认知的眼耳鼻舌身意。上个礼拜是看到眼根，讲的阿那律啊，因为这个昏沉爱睡，被佛呵斥，那么七日不眠，以至于说双目失明。那么可是世尊开示他，眼根失明了啊，根中的见的能力并没有消失掉，你要用那个见的那个能力，而不是用眼根。所以呢，这边就说世尊是我乐见照明金刚三昧，这个照明照的是用根来照。好像般若心经第一句话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个照不是用眼睛照啊，那都是要脱离能所来照。所以下面说，我不因眼观见十方，不是因为眼睛，眼睛太有限了啊，被这个空间啊，被这些隔碍了，可以看见十方世界。所以从这样子呢，从见这个地方，玄见寻缘，玄就是旋转，见啊，见就是见性的本能，寻就是顺着这个，它的缘就是原本见性的原本的那一种觉性而开悟的，那就是眼根的圆通，就是上礼拜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五根的第一个眼根。接下来请看85页，周立盘陀家，就是周立盘陀写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我闻诵词无多闻心。就周立盘陀前，他就是特性就是愚痴，无多闻性就是他的这个闻性记忆力不好，可是最初碰到佛闻法出家，那么佛只教他一句伽陀，就是一句偈子。这一句偈子呢，扫尘除垢啊，他这样持这个偈子持了100天，得前一后，得后一前，念了前面忘掉后面，念到后面忘掉前面，如此的愚痴，可以说冥顽不灵了。佛明我愚，佛就悲悯我的愚笨，叫我安居，就叫我好好的坐在那儿干什么呢？ 调出入息，用调息的方法。我时观息，维系穷尽，身住意灭，诸行刹挪。我们知道这个止观有调息法，有数息，数有随息啊，还有止观环境，所谓的六妙门。这所谓的调息就是调我们的呼吸啊，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，这是调息法。可是这个调息法有很多种用法，他这里不是在看我们的习出习入啊，而是用借着我们所谓的心调则习调，习调则心调，心习相依。注意到啊，我们的心是跟我们的呼吸是密切分不开的。所以我们在讲止观的时候讲说，恐则气上，怒则气上，生气的时候就会脸红，气就浮起来；恐则气下啊，湿则气结等等。呼吸跟我们的生理有密切关系，可是此处呢，它不是借着只是数呼吸了，他在关照我们心跟息相配合那个生住意灭的念头，生一个念头，然后这个念头呢，看他念头在住，那这个念头没有了，换了另外一个念头，那另外一个念头生，这个念头没有了，就是这个念头开始意，从有到没有叫意，然后这个念头没有了灭，另外有个新的念头又生了，生住意灭。所以此地呢，我们看它，我在观呼吸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气出就心就出啊，心出气，这个气慢慢细微细了，这个心也就微细了，心息相依，习微细下来了，心也慢慢定下来了。所以他看的不是看呼吸，看因为呼吸习跟心相依的那个念头，就是身住意灭，诸行刹挪。这个行就是 run， 就是 run， 就是在跑，在动念头，就在动念头，身住意灭，身住意灭，身住意灭，那就叫做行。刹挪生灭，这个念头怎么生灭的？但是看念头生灭，可是心不随念头生灭哦，心是把念头的生住意灭罩住了。所以观世音菩萨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他就罩住了。哎，因为照观照这些念头，其心豁然，才晓得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心在那边啊，不随着这个心在生灭，豁然就突然就豁然开悟，大得大无碍，那么乃至漏尽。这样之后呢 ，no 就是烦恼，一直让我们的烦恼啊都净除了，成阿罗汉。这个成阿罗汉就是成了大阿罗汉。诸佛座下应成无学，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反息寻空。思维第一，那我就在佛的座下被印证成了无学啊，这无学就是他的无学的结果。 现在佛问圆通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圆通呢？像我所证的是从呼吸，呼吸的深住意念去寻出这个深住意念它是因缘的嘛，因缘的深住意念是有为的，因缘所以是性空啊，思维第一啊。所以我是从呼吸入门而证得啊，这呼吸就是我们的鼻息。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修习止观的修习的方法，刚刚说了有数息，数息法它只是数呼吸，借着数呼吸把我们的心调，可是这个数呼吸呢还是在凡夫的，虽然是定还在凡夫的这个层次。这个数息，数息是我们刚刚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呢，或者是修习不管是外道也好小乘也好啊，还是养生也好，也都会用数息法，数呼吸，让我们来心平气和，心沉静下来。到了我们的呼吸慢慢慢慢静了以后，这个一呼一吸也许一分钟只有一次或者两次，呼吸很微细了，不像我们一般一分钟可能要十八次，呼吸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小了，那你在呼一呼一吸之间这个妄念很多了，你数反而会乱心了，所以就叫你说不要数呼吸了，数随息吧，随息就是随着呼吸，你知道息出息入，息出息入就可以了。所以随息是数息进一步了，就叫随是呼吸，数呼吸都觉得太麻烦太粗，那就是功夫进步了啊。用熟悉学习法，学习再进步的时候呢，就是止，这呼吸都慢慢会停止了。你比如说你一个呼吸也许三分钟五分钟一个呼吸啊，你不感觉有呼吸了，止，那个呼吸更微细了啊，止息了，止息以后再观，观只是一个 stop， 是比较消极的，观是还要去，你止不好就变昏沉，又产生问题咯。这修行道上很多岔路啊，所以用观法啊，要观得清清楚楚，也不要管呼吸，也不要管入，也不要管出，就是观观，然后再进一步观，这个这些都是因缘的假合的，还还者就是能观的那个心啊，能观的那个心是什么，这个心从哪里发起来的，就叫还，还归本，还原，还回我们心的，这个跟我们楞严经就接近了啊。所以我们看我时观息微细穷尽，就观了，然后深住意念诸行刹挪，哎，这些都是在刹挪生灭之中，可是能观的心能啊，还这个心还清清楚楚，不随他 续。这个时候久而久之起心豁然。所以金刚经说无住身心，无住就是不随着色声香味触，不执着它，你执着它就随着它转了，身不由己的随它转，就像走马灯一样，我们的心就像走马灯，每天都在转，每天转，每天转，每天转，每天转，转的没完没了，没有了时，因为这样转没有了时嘛，不管它转一万下一亿下它还在转。所以他在身诸意念变化之中，心不随他，这就是还了。净是把能所两个都超越了，这两个都超越。这些功夫，我们可以好好仔细的去参演参演。啊，这是从小止观的方法到六妙门，啊，它是一种层次性。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小止观六妙门了，但是了解它里面所说的，啊，就是它可以从调息法里面直接契入到调心，从心关照那个身住意灭刹那生灭，而不随他刹那生灭，啊，这样子就得大无碍。因为心在身住意灭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业，那个东西妄念就是有爱的东西，就把我们捆缚在那个身住意灭的妄想里面，脱不出去。当这些生灭心不能够捆缚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无爱了，空了嘛，空了就无爱了，无爱所以这些烦恼也就着不上力了，所以说成阿罗汉啊，成大阿罗汉。好，这是周利盘陀伽，他是从属习这个鼻根那么得到得证圆通的。当然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些其实包含了什么呢？从属习可以说是凡夫外道小乘大乘共修的法门，共同修的。可是你一直执着还在这个境界之中，那就 stop here， 就永远在凡夫小乘小凡夫的层次里面。所以他后面一层一层的慢慢在转进，到能够用心法来熟悉，那就是大乘了。大小不是这个什么大小，大小是我们的心念转换层次次第的差别而有差别。所以他就修一个属习法，他是大乘，他可以证圆通，别人不一定哦。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了解这个身住意灭之相刹那生灭，这个层次。对，我们讲如来藏性，如来藏性是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，所以这所有的修法里面都没有离开这个原则，并不是说别的修法不能修，那是方便法。方便法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修。对，修习我顺便说了，就是说按照这个修行方法，他的方法就是说，你可以从属习法直接用他的方法来修，那是大乘修法，不一定要经过属随止观环境，我就从这边就直接契入了，这就是方便为究竟，我永远就是这样。另外一种就是说一步一步来，先修属习，那还有他说正属就是说属习法毕业了， 然后再做随习。啊、哦，好，一年级毕业是上二年级，一年级没有毕业不能上二年级，二年级毕业在三年级，三年级毕业在四年级，四年级毕业五年，这样，就是说证明的证啊，证属证随啊，是官证还证进，这样的层次，所以有两种方式，你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啊那个完成再下一步，有的呢就是说我就从属心法，我虽然还是凡夫，但是我晓得这个修法，我就直接用楞严经这个修法可不可以呢？可以，就是我常常说的买高铁票一样，我是在台北，但是我买的是高铁票，终点站是高雄，可是你也买一个票，另外买你是买一般公车的台汽的，那是到桃园啊，那是桃园你再换车，那桃园到中立，中立到什么，那看你要到哪里了，我这是做个比喻了啊。所以这边我们顺便说明一下，周涅槃多切他的修法是从属习直气，所以我们前面谈到了因地心果地觉，你因地心是什么，所以我们说菩提心大悲心，这是因地心啊。华严经讲到初发心功德品，那个修的是大乘究竟了义啊，一乘那个因地心不一样，不同啊，修法不同，在这个地方有差异的啊，不是在形式上啊，我修属习，他修属习，每个修属习一样吗？内涵不同啊，这个地方我要特别的说明一下啊。说哎，这个属习法，这个属习法，我们平常不是都修属习法吗？对不对？我养生我也说修属习啊，一般都会讲属习法，属呼吸嘛。哎，可是他为什么会圆通呢？我为什么不圆通呢？就是你的观念思想，因为一个观念一个思想决定这个人的，对不对？你一个太空的思考跟个在平面的思考当然是不一样的啦。你平面思考你怎么会跑到太空呢？不可能嘛。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啊，其实这个道理用在所有二十五圆通全部感官都是一样的，都可以通，好像讲不同，其实基本道理完全是一样啊，原则完全一样的。好，刚刚是把这个周涅槃多切到这个地方搞个段落。那再下来请各位看到下梵波提这个舌根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，我有口业于过去轻劫轻弄沙门，世世生生有牛痴病，如来是我一位清净心地法门，我得灭心入三摩地。那到这边请各位看我们的表解95页，新的我就不讲，刚才已经讲了114页，大家就顺着看。说这个乔凡波提啊，怎么为什么叫做这个名字，把它翻译就是牛痴，或者痴牛痴啊，知痴痴呢痴，就是牛吃草那个声音，就是这一位啊乔凡波提，他是以前是沙弥的时候就看那个老比丘，那个老比丘没有牙齿啊，那吃东西，他觉得哎，他那个样子就像牛吃草一样，就讥笑他。因为讥笑他呢，所以他造了这个口业啊，他自己讥笑别人，因此他就变成了像那个老比丘那样，这个也就是他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业。好，所以说我有口业于过去劫 轻弄沙门，世世生生有牛吃病，我就生这个病。很多就是说怎么笑别人，这个笑了，这个东西会回到自己身上啊。这个道理很佛教这个道理也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啊，这个果报就像我以前讲的，你一拳打这个墙壁上，你多少力量它决定还你多少力量。老子也说，既与人举一友，既以为人举于多，你给了别人多少你就有多少，你帮助别人多少你就有多少，意义是一好，不是不爽。就像我们上次讲周立盘陀伽，他前世就是因为令法不愿意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，所以他感到的果报就是愚痴。你让别人愚痴，你的果报就是愚痴；你让别人智慧，你的果报就是有智慧。这很奥妙的，这个阴阳互补很妙的哦。啊，就是我们刚说的，这个刚好是一个什么？你动多少力量推他，他就多少力量还给你嘛，就是阴阳互补嘛，对不对？你给他多少力量，他给你多少。好，那么，哎，可是呢，他们是这个是造成他们的业，也造成他们的烦恼。可是他的开悟，也就从他这个业，也从他这个烦恼。开悟了，这就是烦恼即菩提啊，这也是阴阳互补相济，很妙的啊。周立盘陀伽是很笨，哎，那笨这个，哎，他从这个一转，他可以开悟了。啊，这一位呢，就是舌根嘛，舌造业呢，啊，因此佛就如来示我，就开示我呢。一位清净，请看这个表姐这边讲，一位就是非甜苦即淡，有味无味之味，即反常舌性啊，庄里空有中道妙味之一味，就是说这个味道啊，因为我是舌根，那我怎么利用这个舌根呢？舌根就会变好坏啊。那个老比丘，哎，好可笑，就分为好坏，这有对立的。那可是这个舌头会有甜苦啊，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，你怎么知道甜，怎么知道是苦呢？你一定是一个非甜非苦的，你才尝出来甜跟苦。好像我们说啊，这个水。我们的水是干净的，那你这干净的水把它染红色，它这个水就变红色了，那染上蓝色它就变成蓝色的，水是没有颜色，所以它才会变红色变蓝色变黄色变各种的颜色。同样我们这个舌头会造业，造好造坏，会尝酸甜苦辣咸，我们舌根本身是没有味道的，就是无自性的，是空性的，那就叫做一味。你随着酸甜苦辣好坏差别而执着，那就变成无明杂染，这叫一味啊。我们知道这个味道，就你看，所以这样说，下面才讲反常舌性，舌根的自性，它是离开两边，也不是甜，也不是苦，啊，是中道。所以呢，下面说清净心地以此反常舌性功夫，脱成离根，照彻本源心地，依之修习。课程三昧，这个道理跟我们刚刚讲一样。你看我们的念头有生住意灭，简单说就是生跟灭，生跟灭就是两种啊，跟甜跟酸一样，两种不同的，它是有为性的，有变化的。但是你能够在 变化中知道它有个不变的东西本质。好像说刚刚说的红蓝绿白的水，它的水的本质并没有变，你要找到那个不变的，那就叫做一味清净心地法门。我知道生灭心，但是我的心是不生灭的，因为你心是不生灭的，你才能照见它是生灭的。好像说这个镜子，这个白纸是白的，他才知道你画的蓝的绿的红的，他才清楚啊。你这个纸就是红色的，他画红你不知道啊，一样颜色你怎么知道？画绿色他也不是绿色，不知道变什么颜色啊。因为你的镜子是空空洞洞清清楚楚的，所以显现所有的像它都清清楚楚。所以说我们刚刚说你知道它是生出一面的，可是你的心是没有生出一面，你才知道它是生出一面，否则你也忘掉生出一面。就像说我睡着了，我不知道我睡着了，我知道我睡着了就是我没睡着。同样的，我知道我现在思考，你的思考性那个觉性没有了，你跟着那个思考性，等于说这个水变红色了，它已经红在一起了，你红色你不知道你是红，觉性丧失掉了。当你跟这些走的时候呢，你的觉性丧失掉了。好，所以他是要，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谈到圆通叫反闻文字性。为什么要反闻文字性呢？这道理还是一样的啊。当我在打坐的时候，我知道他要生出一面，可是你绝对不要去理他，不要去随他，不要去管他，可是还是很清楚。那个时候我就没有随着生出一面而转。同样这边也是一样，这些味觉酸甜苦辣咸我不是不知道，但我不会去左啊，不会去随顺着它而失掉我的本性，这就叫做一味清净心地法门，就是反闻文字性。我们平常也常用的一句话就叫做回光返照，对不对？回光返照，返照我们这个心。好，这那么他这边就讲了脱离啊，脱尘离根，照彻本源心地，能说啊，就根跟尘脱离啊，迥脱根尘。好，这是这个乔凡波提。请看后面，我则灭心入三摩地。我的灭心就是说，我以反观常性，常就是舌头去常含啊常的那种自信，先不寻成分别，则啊灭攀缘世心，使及前气生灭也。先不寻成就是不顺着这个外面的尘，这个味觉去分别，把这个攀缘这个分别心啊把它灭掉啊。这个也就是禅宗讲的主人公心心佛，主人公就是我们这个心，哎，在任何时候都能心做主，不受尘的诱惑，不受尘的攀缘，那就慢慢脱离无明了，慢慢入三摩地。三摩地就是定了，就把这个生灭心，在前面讲呢，呼吸也是生灭心。再看后面一句话，观未知之非理非物，就是用根性中本有的智光，观照常未的知性，既非生于舌根的自体，不是舌根自体，又非出于甜苦之外。舌根的自体是什么呢？我感觉的味觉是以外物不来，舌不成之。平常我们没有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感觉舌头没感觉，吃东西的时候才感觉说，哎，甜的苦的辣的酸的，好吃不好吃。换句话说，不吃东西的时候我那个觉性就没有了，我吃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就了解酸甜苦辣的时候， 我就随着酸甜苦辣而走，我的决心也没有了。这就是两边。所以这边说非体非物，应念则超世间诸众，由此开悟根性本体，脱根离尘，应念得超世间诸龙。这个觉性绝不是随着外层有而有，外层没有而没有，那是生灭性。所以我们前面才说主人公心心否，六根的觉性是一个性，随时随地都保持心心，就是很清楚。积极是没有攀缘心，那就是觉性。能够保持一秒钟，觉性一秒；能够保持一分钟，觉性一分；能够随时随地保持觉性 always 存在。对六祖禅经常说，前念觉就是佛，后念迷就是凡夫，念念迷念念凡夫，念念觉念念是佛，差别性就在此地了。所以三摩地就是念念觉，叫三摩地。简单说起来，我们是错用功夫，错用了觉性，而习惯于碰到才感觉，没有就没感觉，有生灭，有来去，有意义，有断肠。好，这个请看后面，应念则超世间诸漏，就是刚刚由此开悟根性的本体，就是舌根之性的本体啊，它是脱根离尘的，因为根尘都是随着根尘接触而有，跟根尘不接触而没有的。如果能够如此的话，就是意念，就是随时随地的念头啊，都能够超越世间的这些烦恼，内脱身心，外移世界，远离三有，在内就把我们的这个身心都超脱了，外面的世界根尘世界也把它放下了，就把三有，我们的色界、欲界、无色界都这个超脱，离垢消尘，法眼清净，才能够离开这些垢染，把这些尘消归无有，我们的本具的这个法眼呢就会清净了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鸟在笼子里面出来了，鸟就比喻真心堕于妄中，笼子比喻三界五阴，如鸟出笼就是这个真心离开三界五阴的执着。本来啊，这个鸟是可以啊，一阵翅可以随便，你要飞到哪都可以，可是呢它却在这个笼子里面怎么样被锁住了。为什么我们心经说五蕴皆空呢？因为我们的凡夫五蕴不空啊，五蕴就是这个笼子，讲的具体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眼见耳闻这些五根接触这些尘，或者六根六尘，都会起分别执着，因缘起这感觉，因缘散就没了，这其实都是在笼子里面被困在里头，永远不得自由啊。所以这边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，就是在根尘之上脱离根尘，并不是离开根尘脱离根尘哦，就在根尘之中脱离根尘。怎么样在根尘中脱离根尘？就在根尘之中要清清楚楚，黎明觉照，随时回光返照，做自己的主人。妄心是根尘是和合，他做我们的主人， 真心是不管他生他灭，我的真心都不生灭，我是自己的主人。差别性在此，随着五欲六尘走，就是被觉合尘，跟尘混在一起了。不随这个五蕴走，叫做被尘合觉，被这些五欲六尘跟他相背离，而跟觉是相合的，被尘合觉啊，是被尘合觉还是被尘被觉合尘呢？那就是啊，刚好就是这两种。这个道理我们必须反反复复的去思考它，因为我们太习惯于被觉合尘了，太熟了，熟到我们不舍得离开啊。所以在此地我们要不断的，它这个二十五圆通，我们要不断在这个地方锻炼熏习，不断不断重复的。好，这是这一段舌根，就是乔凡伯提，因为造口业，造口业受到牛痴之报，佛就借着他的口的味来得灭心入三摩地，因此而悟道。悟道之后就像鸟出凡笼一样的啊，在不受五阴三界的束缚了。好，现在请看下面一位啊，毗陵僧根毗陵伽婆揭啊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初发心从佛入道，素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死。那么我刚刚发心的时候，就是跟佛啊，听佛讲的世间呢这些无常苦啊不乐的事情。有一天就在起时心思法门，心在想的，不知不觉在走路的时候呢，这个脚啊就刺到一个毒的东西，这个毒刺一刺到身体上，全身都疼痛。我念有之知此身痛，追觉觉痛，觉清净心，无痛痛觉。现在我们看这个九十六页，我念有之知此身痛，就是在痛的时候，我们大部分人在痛的时候啊，只想着哎呀赶快找医生把这个痛把它解决掉。可是他呢就不然了，正在疼痛的时候，他突然的想，这个痛，这个身中有一个，这个痛怎么来的呢？身中有一个能知道痛的那个心，他知道这个身有个很痛的痛，这就是回光返照，由是观察，知知痛者复是何物？我知道痛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呢？哎，这个就是一个哲学的思维反思。从禅宗来讲，就像说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，为什么念佛是谁，能够念佛的那个人，能觉知那个念佛的，就是这里所说的，我知道那个痛的不是痛本身哦，是知道痛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，这个才是根本问题所在。所以这边很有禅的味道在此地了。就像有一个人啊，他肚子很痛啊，那上次还听到人家肚子很痛，痛得不得了，哎呦哎呦痛好痛，结果那个人旁边一个人呢用劲打他一拳，哇痛得要死，他说你打我干嘛，哎，他说你肚子痛跑哪去了，所以那个刹那那个肚子痛不见了，就是以毒攻毒，你只要痛，你忘掉了能痛的那个东西，有个能觉的那个是根本问题所在。所以后面那一句呢，所以这个很有哲学思维了，虽觉觉痛，觉清净心，无痛痛觉。身体虽然有个能觉之心，觉此身痛，此乃有一个 控制妄觉，但是我的本觉的本觉妙明清净真心实无有能痛者。你这心是不是痛？你有个不痛的心，你才能够知道痛的东西，就这个意思了。痛者持本觉真心，此为无痛之真觉也。那个本觉的真心是不痛的啊，就像说我们常说，有的时候我们腿常常坐久了麻了，你打他捶他他没感觉，麻木不仁嘛。我打他会痛是因为我的脚正常，我打一拳他会痛啊。我脚不正常麻木了，我打他都没感觉，好像不是我的脚。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的脚会痛代表你的脚气血正常，今天我会感觉这么痛代表说我有个真心在后面，那个是不痛的。你要了解那个东西，而不要一直想那个痛。所以我们对痛就想避开，不痛很舒服就想贪着，痛就会起嗔心呢，舒服就会起贪心了，这就两边了。你忘掉那个不贪不嗔的，不起贪心也不起嗔心的那个东西才是真心。我们忘掉这个，只在管痛跟舒服，对舒服享受啊，就迷惑在里面，就是贪。对痛的就想跑开，就要起嗔恨，这就两边。好，所以这一大段话就在此地。好，现在大家在看这个了解啊，刚刚又此上三句解云：虽有能觉之心，欲所觉之痛，而深根中无分别的清净觉心，本无所觉之痛，亦能觉之痛觉也。就是能觉的心跟所觉的痛，这两个都是能所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六妙门属随止观环境。这个境的意思就是离开能所，离开个能关照的跟一个所关照的，这两个还是对立的，还是生灭的，那就叫做境啊。到后面我们说能念的心所念的佛，这两个下面如是一生临有二觉，就是我以正知思维，一人一生应止一觉，为何我今此生既有知痛之觉，又有清净真心之觉，如是一生临有双觉也。我又有知痛之觉，又有一个清净之觉，这就变成两个觉了。那一生不是有两个觉吗？色念未久，身心忽空，收摄知痛的妄念，随着无痛的真觉，未久之间身心忽空，身是疼痛之深根，心是觉痛之深识。忽空者由真觉智力融消身心之妄觉也。这就超越了身心能所两个对立之间。我们常有句话讲，能所俱空，空了之后，能所俱空之后，连这个能所是空也空了。就是说，我说真正念佛念得很专心的时候，你忘记你在念佛，就空了嘛。可是连你忘记也忘记了，这才真空。我觉得，哎，我刚刚忘记我念佛，你还有一个忘，这还有一个两心，还是两个心，连忘也忘掉了。这次才更彻底的啊，真心无二的层次。楞严经，我举个例子啊，把这一句话接。圆觉经里面有个例子，两木相应，转木取火。两木就两个木头，以前古时候呢，就是木头，这个木头跟这个木头来取火，两木相应啊，就是。两者就是等到这个木头取火之后，这个木头烧掉了，这个刚刚来 转木的那个也烧掉，两个都烧掉啊，能所俱无，就像这样一样啊，连空一空，连妄一妄，这样。好，到此地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。